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35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新约第22页。如何对待犯过错的弟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不饶恕人的恶仆。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伙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读经到此。
这些圣讲弟兄，他今天原本读的只是3节，我把它调了20节，所以他做难的事，我做容易的事。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节是在腓立门书啊，腓立门书啊，找到腓立门书很简单，它就在希伯来书的前面啊，就这么简单。希伯来书是一本很大的，就是比较大的长的一本新约的书，所以希伯来书的前面就是腓立门书了啊。我会读的就只是前面的3节，腓立门书的开头话，1到3节，找着了听我来念。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3节。可能还没有讲到之前，我给弟兄姐妹一个背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讲2堂，彰显福音的教会上，当然就下一堂就是下。好，所以那个关于这腓立门书的背景是重要的，否则我们读腓立门书的时候，就可能有时候会读得一窍不通。基本上 这是 一卷书 一封信，是保罗在监牢写的一封信。所以那时候的保罗大概是55岁到6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家，所以他现在在主后60到62年，他在罗马坐牢等候审判。所以在刚好在这段日子这个时候，他就碰到一个逃跑的奴仆这个逃跑的奴仆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所以过后加一堂到我们听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开始介绍这个人叫阿尼西姆。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他是一个逃跑的奴仆。所以当你听到奴仆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像他的主人是谁他的主人的名字叫腓利门，所以因此有这本书叫腓利门书。所以腓利门是主人的名字。其实我们对腓利门有稍微一点认识腓利门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他人住在哥罗西，他敬畏主，他甚至是一个家庭教会领袖。所以因此当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保罗不只是写信给腓利门，他也问候在你家里面的教会，我们叫做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所以家庭教会不只是中国有2000年前教会开始呢，都在家里办的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礼拜堂没有麦克风没有椅子，大家就是坐在客厅里头就敬拜主。所以那时的腓利门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开放他的家庭来让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地方来聚集来敬拜神。不过我们从这本书信里头我们也发现原来带领腓利门信主的是谁是保罗。因此在这本书里头呢，保罗有这么写到说，连你自己腓利门也是亏欠于我的。所以保罗在提醒腓利门，你要记得当初是谁带你信主的。所以保罗和腓利门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带领他信主的是保罗，而保罗肯定有去到哥罗西教会，在那里做了一些事工，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也彼此认识的相当深。所以在这里有讲了一个妹子，那个妹子叫亚非亚，所以多数的学者同意说亚非亚应该就是腓利门的太太。所以你就讲家庭教会吗我是主人叫腓利门，我的太太叫亚非亚。所以多数的学者也同意亚基布应该是他的儿子，亚基布也应该是第二代的传道人，现在爸爸退休了第二代的传道人上来亚基布在带领哥罗西教会。所以因此你有机会读哥罗西教会的话，你就发现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有特别的嘱咐亚基布做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到那个连贯性。因为腓利门的家庭呢，这家庭教会就叫做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好，所以这是亚基布，这也是腓利门。所以因此当你讲亚基布已经是可以做第二代的传道人的话，他的父亲腓利门不可能是个年轻人，对吗？所以相当于可能55岁左右的一个老人家。所以你可以说在这封信呢，是一位老人家写给另一位老人家的一封信，它不是两个年轻人的一个对话，它是一个老人家保罗写给另外一个老人家腓利门的一封信。这是关于腓利门和他家庭。我们现在来谈谈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个逃跑的奴仆，所以他逃跑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他偷了主人的钱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个罪怎么说在当时假如奴仆偷了主人的钱被抓的话，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主人有这个权利，当时的希腊罗马的文化里头制度里头，主人有这个权利钉死他。所以因此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人会说十字架是一个仆人的死刑，十字架是个仆人的死刑。所以你会想起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他让你想起腓利门书腓利比书第二章，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状，他也得了一个奴仆的死刑，就是十字架。所以这就是阿尼西姆的处境，他得跑，因为他偷了主人的钱。他跑去哪里？他跑去罗马我们不知道在到罗马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他是个浪子，把钱都花光了人孤苦伶仃一个人在罗马可能他就听说有保罗在那个地方，他很有可能认识保罗。为什么呢？家庭教会呢，保罗在那边住了一年半载，这个仆人侍奉保罗，他发现这可能保罗是个好人 啊，我可以去投靠他。所以很感谢主的，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接触，而安尼基姆借着这样的一个接触呢，他就信了主，保罗把福音传给他，过后呢，安尼基姆就在保罗身边服侍他。好，我讲了这么多，因为我要给你们背景，讲完背景过后，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一周我们的繁忙，主，我们哪怕有点疲累，我晓得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好一些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不过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哪怕多么的疲累，哪怕我们多么的不专心，神，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一点点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专心，让我们来听主你的话语，主你有什么话语告诉我们，主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恳求你用你自有话语，腓立门书第一节到第三节，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晓得怎么样做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怎么样做一个彰显福音的基督徒。主啊，请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没有人喜欢丢脸，在这里有谁喜欢丢脸的举手？没有。不过我要在你们面前丢脸，感谢主，我的孩子不在，所以我就丢少一点点。15年前，我严重的错待我的阿姨和姨丈，我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这12年，我就跑，我就尽量躲，有家庭聚餐我都不去，我尽量骗自己。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经常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告诉自己说当初的事情他们也有错。不过在这12年里头我没有平安，也是打开圣经在教会侍奉神圣灵责备我。所以去年回来新加坡的时候，圣灵告诉我在美国我告诉我说，你这次回来，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责任，给你一个工作，你的工作就是你要回去找那些你所得罪的人，一一的向他们认罪，一一的求他们饶恕你。所以这就是我的去年的工作，所以当我在搭地铁的路上，我还记得那个我的心情，战战兢兢。我走了12年的阿姨和姨丈，今天我要去找他们。我一直向主祷告，主你帮助啊，主你帮助啊。我不知道当我见他们面的时候，我该说什么，或者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安尼西姆的心情。你想，一个偷了主人的钱的仆人，可以跑到罗马去了。罗马是今天的意大利，而格罗西是今天的土耳其。他从土耳其漂洋过海到了意大利了，到了那里了，今天他却要手里拿着一封信，战战兢兢的漂洋过海，千里迢迢的从罗马回到格罗西。这就是安尼西姆的心情。在路上你觉得他怕吗？我告诉你，他怕他会死。当他见到菲利门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尴尬吗？他羞愧吗？非常羞愧，非常尴尬。当他递给他主人那封信的时候，我告诉你，他的手是抖的。那这就是安尼西姆的心情。从世人的角度呢，我可以告诉你，假如我们这边有外面的人，他会告诉你，安尼西姆是个笨蛋，他犯了错，做错了事情，为什么还要回到格罗西去找他的主人？他都逃了，他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了，为什么还要回到他主人的面前？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是死刑，对他生命威胁呢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件傻事，对世人来讲，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安尼西姆，罗马不够远，跑到西班牙去，不过安尼西姆没有。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你要明白，安尼西姆不是静悄悄的把这封信递给他的主人腓利门，他是在这个场合，在众弟兄姐妹们的眼目底下呢， 把这封信寄给腓利门，因为保罗要腓利门读这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教会的，这封信不是保罗写给腓利门单独在私底下解决的一个纠纷，不是的，他是写给教会的。这封信是写给2000年后先信堂的一个聚会所在这里的五六十个人来听的。一天你去天堂的时候，你看阿尼西姆，我告诉你他会怎么样啊，他不会羞愧的，因为他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啊，不过他知道说神借着他的事啊，借着这件事件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一个真理，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真理。所以对他而言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做的，不过他却做了，因为他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他要听上帝的声音，他知道上帝要他做什么，他要顺服，他要顺服主。所以因此保罗就告诉他说，安尼西姆就这样，你不能在我身边了，现在你要回去找你的主人腓利门，回去哥罗西，从意大利漂洋过海，坐船也好，走路也好，回到土耳其找你的主人。因为保罗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告诉安尼西姆，我要你这件事情，我要借着这个纠纷，借着这个冲突，我要你彰显福音，我要从你们的身上呢来彰显福音，来让人看到说基督教呢和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和任何宗教都不一样啊。换句话说，保罗说在告诉腓利门哥罗西教会呢不是个俱乐部，哥罗西教会不是个联络所，哥罗西教会的使命就是彰显福音。换句话说，宣信堂也是如此，宣信堂不是个俱乐部， Evangel is not a country club， 宣信堂也不是个联络所， Evangel is not a community center， 宣信堂是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我们的使命就是这样。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在美国的时候，我的教授讲了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今天还记得。他说好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姐妹，她是个妓女，她一天就走进了教会的门，听了福音，参加了慕道班，过后她就信了主，过后她也洗了礼她就慢慢的成长。不过她又开始讲，我是个妓女，我看到我的工作，我以前的生活的确是在黑恶罪恶当中，我围着我的同事们焦急，围着其他的妓女焦急，他说我不让他们过以前我过的那种生活。所以这个姐妹就做了一件事情，她就告诉教会说我要在我的家开放办一个聚餐，我要邀请我之前的那些妓女的朋友们来我的家，他们不敢来教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肮脏，来我的家他们肯，我邀请他们来我的家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来吃饭，我也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去我的家来认识他们，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教会有两个反应，有先生的姐妹们告诉先生们，你们不要跟我去这个聚会，那边的女人都是肮脏的。其他的弟兄们，没有结婚的姐妹们，他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不会掺杂这些肮脏的人。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这间教会不是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这间教会只不过是一间高级宗教俱乐部。一天进入这个门的是一个同性恋者，你会怎样？神信堂弟兄姐妹们，一天进入这个门的坐在这里的一个朋友，他的职业是个妓女，你会怎样？你会用有色的眼光看他？不可以。宣信堂不做高级宗教俱乐部，宣信堂做彰显福音的教会，这是我们的使命。保罗知道，所以保罗要借着腓利门书告诉腓利门，告诉哥阿尼西姆，告诉亚基布，告诉亚非亚，告诉哥罗西教会的所有的人说，借着这件事情我要你们看到福音，我要你们看到福音，借着这件事情我要哥罗西教会彰显福音。很多人会以为彰显福音就是什么， 彰显福音就是和伟华牧师上周也好，这个拜五拜六他还要去马来西亚做短宣的工作啊，那个就是彰显福音。我告诉你错了，那个是彰显福音的其中一个意思，而不是那个单一的意思。有人也会说，也会这样想啊，只要我每年带领一个人来相信耶稣啊就可以了啊，那个叫做彰显福音，那个叫做 review the gospel 啊，不是啊，那个是彰显福音其中一个意思，那个不是彰显福音唯一的意思。什么是福音，弟兄姐妹们？英文叫 good news， 叫中文叫福音。所以福音在希腊文，它的发音是这样发音。我要发给你们听，因为我要你们猜一个字。那个发音叫做 Evangelion， 你们猜猜是什么英文字？是我们教会的英文名 Evangel。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福音，我们不叫 Gospel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我们叫 Evangel， 或者你用希腊文来说，我们的教会叫 Evangelion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名字呢？因为牧师很清楚知道说，我们的教会要彰显福音，我们的教会也要传扬福音。什么是福音啊，弟兄姐妹们？福音在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个破碎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来看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的冲突，之间的破碎的关系。福音就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一个破碎的关系。那个破碎关系是我和那位圣洁神的破碎的关系。我今天犯罪，我里头犯罪，我眼睛犯罪，我耳朵犯罪，我头脑犯罪，我手都会犯罪，我天天在犯罪，我天天都在破坏这个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腓利门书要带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去思想，去思想这个关系，去思想这个关系。我记得我平时是怎么处理冲突，我不知道你们，不过一般的人会有两种处理冲突的方式或者方法。当有纠纷来的时候，当有冲突来的时候，我们会一般做两件事情，你会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选择做阿尼西姆，你跑。我离开我的阿姨一丈12年了，这是我的选择，我的纠纷我跑得越远越好，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就是我跟你斗，你讲话大声，我比你更大声，你骂我10句话，我骂你100句话，我跟你斗。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这样的。3年前我记得一天我回到家里，我看我的儿子当天晚餐又不吃了，气死我。我儿子胃口不好，所以当天晚餐他吃了几口白饭，喝了几口汤，就放下餐具就不吃了。我当时我就发脾气了，我还记得我拍个桌子大声骂他。过后我才发现我儿子吐了整天，所以当天他生病。所以弟兄姐妹们，身为爸爸的我，身为爸爸的你，身为妈妈的你，你有跟你的孩子道过歉吗？我可以告诉你，身为父母亲的，你知道这很难的，要低下来，要低声下气， 要把自己的身份丢掉，要跟孩子说，孩子啊，爸爸是个罪人，爸爸向你发脾气，爸爸做错了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会处理冲突的方式，一般我们都是跑的，一般我们都是斗的。不过神不要，神不要我们这样处理冲突，神要我们用他的方式来处理冲突。他的方式是什么呢？在保罗的开头话呢，他给我们3个确凿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与人和好，为什么我们必须到我们那个得罪的人面前向他求原谅，向他求饶恕。3个确凿的原因，他给我们3个不可讳言的事实。因为这3个事实，因为这3个原因，使到我们无可奈何。我们要顺服主的话，我们必须与人和好，我们必须来到我们所得罪的弟兄 姐妹、丈夫、妻子、孩子的面前说，哦，我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那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弟兄姐妹们，先信堂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彰显福音，我们必须彼此寻求原谅，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孩子们，保罗说 We reconcile because we are one family, we are family members。 保罗给我们第二个原因，他告诉我们说，先进堂弟兄姐妹们，你们必须与人和好，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第二个原因。 We reconcile because we are fellow workers, 这是我们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先进堂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彼此寻求饶恕，彼此原谅，因为主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跟从同一位耶稣的门徒。三个原因，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这三个原因，让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个原一个一个的原因。我们来先来看与人和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是同住在一个家的亲人。当你看腓立门书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发现有两个名词出现了，那两个名词是弟兄和姐妹，弟兄和姐妹。他称提摩太为他的弟兄，他称腓立门的太太为他的姐妹。过后在第七节在第二十节的时候，保罗称腓立门为他的弟兄。更有趣的是，当你看腓立门书第十六节的时候，保罗称阿尼西姆为他的弟兄。所以到底保罗在对腓立门说什么？保罗在告诉腓立门说，基本上腓立门啊，提摩太也好，亚非也好，亚基布也好，马可也好，阿尼西姆也好，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同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同一位为我们摆上代价付上代价的长兄，在我们里面住着同一位使我们得儿子名分的灵，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这是保罗告诉腓立门的。很多时候外来弟兄姐妹们不明白，或者一些新朋友不明白，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教会的人很有趣啊，你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们，应该是你们基督教的客套话吧。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基督教客套话，因为这个称呼背后存在了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因此我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在背后存在了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叫做得儿子名分的教义，英文是 The Doctrine of Adoption。 所以在这个教义背后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明白三一的真神使我们什么呢？使我们在罪恶当中把我们领出来，不只是救我们而已，而是把我们带入这个三位一体的家里头，以致我们有了三重的关系。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父亲，我们有一个同样的长兄，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圣灵，因此我们是一家人，因此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因此腓立门必须原谅阿尼西姆，他别无选择。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这么想到，他告诉他在描述这个真理，他说能与神这位审判官和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他说不过能与神这位父亲被他眷顾，被他爱护，这是更加的伟大。所以假如是使徒约翰在我们当中的话，他告诉你，他说阿们。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这就是爱了。所以约翰接着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他提醒他的收信的人说，你要知道啊，我们的关系不同，今天在教会里头有纠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一个陌生人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的纠纷，在教会里头有纠纷的话，是一位弟兄和另外一位弟兄在神的家里面的一个纠纷。 所以因此保罗告诉阿尼西姆说，阿尼西姆多远你都得回啊，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你记得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一句话吗？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有这么样的教导。他说：“你们若在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想起你所得罪的弟兄，耶稣说什么？他说：你把礼物放下来，去找那位弟兄，去和那位弟兄和好，过后你再来捡起你的祭物来献你的祭。”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告诉我们的原则就是，今天倘若你要把这两件事情来比较，敬拜神和与人和好，和你的丈夫和好，和你的妻子和好，和你的孩子和好，和你的同事和好，和你的弟兄姐妹们和好，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攀比的话，我会告诉你，耶稣说这是重的，这是轻的。祭物来到圣殿献祭，这是轻的；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里头敬拜神，这是轻的；你得罪你的弟兄，你去和与他和好，这是重的，这是认真的。所以主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个道理是与人和好对他而言，对神而言，与人和好彼此饶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间美国人教会，多半都是白人，我们是唯一一个华人家庭。在这个教会里头有个家庭，我们对他们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的生命见证也感动了我们。所以这个家庭基本上是一个白人的家庭，他们有两个孩子，老大儿子是18岁，女儿是16岁，所以他们都大了，18岁16岁。所以你会想，只要你孩子18、16岁的时候，你们也许会说，我看得到那个曙光了，那个黑暗的洞，可能一天我要自由了，孩子要独立了，我的重担要脱落了。他们没有这么做，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漂洋过海到了国内，去了一间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弃婴，他们重新再来。这个弃婴的名字叫亨利，他们选择的弃婴不是一个正常的弃婴，是一个有缺陷的弃婴。他天生有残疾，他的外耳和耳道是阻塞的，是没有发育的，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亨利的时候，他的耳朵就这么小。玉凯，你要耳朵这么小吗？不要吧，因为不好看。所以的确是这样的，亨利的头发留得很长。为什么呢？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都懂得什么叫羞耻，什么叫难看。耳朵这么小不好看，每一个人的耳朵都是大大的，所以他留着长头发遮住他的耳朵。不过他听不见，他也不会说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在孤儿院，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第一天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看到会说这是个怪胎，就把他扔在那个孤儿院的门口。隔天孤儿院院长打开门，门槛那边就有一个孩子，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孤儿院里头住了4年5年，一天一天看他的朋友，正常的朋友，其他的孤儿们一天一天被领走了，自己没有。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这对夫妇领养的孩子。而且在美国，倘若你有领养过孩子的话，你会发现在美国领养孩子很困难。我们有时候会有个讽刺的笑话，在美国倘若你要进行一个堕胎，基本上是免费的，你要杀了一个肚子里头的婴孩那是免费的，有津贴的。不过你在美国你要领养一个孩子，你至少要花3万美金来领养一个孩子，而且那个领养的手续呢，是一叠一叠一叠的，不同的那些手续，是很可怕的。所以这对夫妻呢，就做了这件事情，他们花了这个钱3万多块， 所有的手续他们都办完了，他们又跑回去国内，就帮亨利办了一切的手续，带亨利从国内中国飞到美国。到了美国，他们帮亨利买最好的医药保险。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给亨利装耳朵，他们要让帮亨利装上助听器，以致亨利的耳道他可以重新听到东西了。这就是他们为亨利做的。亨利不只有了爸爸，不只有了妈妈，亨利也有了哥哥，也有了姐姐。不过你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亨利。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在罪恶里头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如魔鬼的弃婴，魔鬼把你丢掉了，他最好是希望你饿死，他最好是让你渴死，最好你不要认识这个上帝。不过神在黑暗当中把我们里头救出来了，他不只是救我们，他把我们带进去这个家庭，这个家庭里头有爸爸，有哥哥，有圣灵，有兄弟姐妹们。当他救我们的时候，他看到我们样子比亨利还惨。亨利没有耳朵，他耳道被阻塞。不过我们不止没有耳朵，我们也没有眼睛，我们的心门也是死的，我们有心脏的问题，我们有眼睛的问题，我们有耳朵的问题。不过神都医治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进入光明，让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敬拜他。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这个恩典，当我们想到我们曾经像亨利一样在孤儿院孤苦伶仃，神把我们带进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哪里可以不赦免，我们哪里也可以不原谅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保罗会告诉我们说，那个道理是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你没有理由不饶恕你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理由。不过保罗接着说，我们有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在这里你也许会说，杨洋有说到吗？我告诉你有。让我们来看，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保罗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腓利门，他说我们所亲爱同工腓利门，这是保罗称呼腓利门。你们看第二节，他称呼雅基布为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这是第二节。第二十三节保罗说那个与我一同坐监的以巴弗，这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与我同工的马可的路加医生的亚里达古等等等等。所以保罗一直在用同样一个词，他还提醒腓利门说，你要记得我们都是同伴，我们都是一同侍奉主的工人。雅基布是如此我也是如此，腓利门也是如此。现在让我介绍一个同工给你认识，腓利门你是我的同工，现在我介绍新的同工，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他也是侍奉主的，你也是侍奉主的，因此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纠纷，你们必须和好，因为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这是保罗的观念。所以当你听刚才正强弟兄所念的那段比喻，主耶稣自己也用了那个字，他说同伴同伴同伴，我们都是同伴，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位主人。所以在那个比喻里头我们会有两个数目字第一个数目字是第一个仆人欠主人的钱圣经告诉我们是1000万银子第二个数目字是第二个仆人欠第一个仆人的钱圣经告诉我们是10两银币。弟兄姐妹们，多少是1000万两银子多少是10两银币，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对吗？让我摩登化这个数目字，我们必须摩登化。我们可以摩登化的话，我们就晓得其实这两个数目字呢那个差距是很大的。我们先来试看摩登化1000万两银子。 1000万两银子是当时的 20万年的工资啊，大概就懂了，挺多了啊，20万年的工资 ，200,000 years， 20万年的工资，所以换句话说是7,300,000天的工资。所以打个比方，今天我们说我们每一天的工资是50元，啊，不是很多啦，我相信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每日的工资比五十元还多一点吧，啊，不过我们说啊，我们就比较保守一点，我们说50元就好。按每天50元来算，啊，那个总数，就是36亿5千万元 ，$3.65 billion， 36亿5千万元。你按50元的工资，这个主人，这个仆人所欠主人的钱是36亿5千万元，啊，这就是他欠啊，主人的钱。假如他拿一个，他跟主人拿一个30年的贷款，啊，你猜猜他每个月的分期付款大概多少钱？啊，每年的分期付款是1000万，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么有钱啊？每个月的分期付款可以付1000万，还没事，小事情，啊，没有了，在这里没有，在我们当中，在很多多数的新加坡人也没有，多数的中国人也没有，对吗？啊，这就是这个仆人欠主人的钱，36亿5千万元。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个仆人欠第一个仆人钱有多少呢？新币5千元，新币五千元。所以我们攀比的话，这就是36亿5千万元，5千万元，这就是五千。所以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这样。所以在当时的人，他们听到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同伴这么生气？因为他同伴说：“你哪里可以这样？36亿5千万元，你的主人都舍了你了，这5千块钱，你还对他这样？”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你发现他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真实。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仆人出来啊，见到这个同伴欠了5千万元，他就揪着他，掐着他的脖子，他说：“你还我钱，你还我钱，5千块钱在哪里？不要还我吧，你丢在监里头。”这就是比耶稣基督讲的比喻。他要带出来什么呢？带出来说，这个蒙恩的仆人呢，蒙了主人的恩典，他却没有恩待他的同伴，他没有，然后他反而亏待了他同伴。所以耶稣基督接着讲，他说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就甚忧愁，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这位奴仆来，他对他说：“你这恶奴才，我把你欠我的36亿5千万元 $3.65 billion 我全部都舍了，这5千块钱你却这样对他。”33节、34节、35节，我告诉你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耶稣说：“你不应怜恤你的同伴吗？像我怜恤你。”因此主人就大发怒，把他交给掌刑的人，等他还清了，还不清了，整辈子坐牢了。那耶稣警告我们，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的发怒对待你。”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腓力门必须饶恕安尼西姆，因为腓力门明白一个真理，他明白他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安尼西姆也是，所以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原谅我的同伴，我没有理由不原谅主耶稣的仆人，这是主给我的命令，这是主给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们，谁是你的同伴？坐在你身边那个就是你的同伴，跟你住在你的同一个家的人就是你的同伴，在这里一起敬拜主的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你的同伴。不过你有饶恕他们吗？你得罪他们的时候，你愿意来到他面前说：“啊，我看你为我的小弟兄，虽然你是我的儿子，不过在我的父的眼里呢，你也是他的孩子，在我的主人的眼里呢，你也是我的同工，所以因此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有责任来到我的孩子的身边，来到我的丈夫的妻子我的同伴的身边， 来向他道歉，来寻求他的原谅。在这里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当你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告诉做错事情亏待父母亲的时候，其实你们有这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我回到我的父亲的面前，来向我的父亲道歉，我的母亲道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最后保罗给我们第三个原因，他说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在保罗书信里头，他写了13封信，在新约写了13封信，在13封信里头的开头话呢，基本上你多数会看到保罗称自己为使徒，他称自己为神的仆人。不过在这13封书信里头呢，除了一封保罗这么称呼他自己，他称呼自己是那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那封信是哪一封信？腓立门书。所以你要问一道问题，那道问题就是保罗，你为什么这样介绍自己？保罗是那个带领腓立门信主的使徒，对吗？保罗可以告诉腓立门呢，那封信就一句话就可以了。你讲那封信很神奇的，就一句话，一个小字条：腓立门，我是使徒保罗，带领你信主的那位老师，现在我要你原谅阿尼西姆。句号，够了。腓立门书就一节，我们大家也不需要读这么多了。不过保罗没有，保罗可以吗？我告诉你，保罗是可以的。不过保罗没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保罗明白一个观念，保罗要传递给腓立门一个观念，保罗要告诉腓立门说，我要你知道一点，今天我背十字架，我在哪里背十字架？我在罗马，我在监牢里头背十字架。腓立门，阿尼西姆，今天你的十字架是什么？腓立门，你的十字架就是原谅你的弟兄。阿尼西姆，你的十字架就是从罗马回到哥罗西，找你所得罪的弟兄，向他道歉，寻求他的饶恕。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用意。或者你可以用哥林多后书的话来带出保罗的用意。假如你用哥林多后书的话呢，保罗基本上在说这样说，这样介绍他自己。他说：“我保罗写信给腓立门，我保罗是那位跟随耶稣基督30多年的使徒，我保罗是为主耶稣多受苦难的保罗，我保罗是多次下监牢，多受鞭伤，多受帽子，多次帽子，5次被犹太人打，3次被棍打，1次被石头打，3次遇到船坏，1昼夜在深海里头，多次行远路，多次遭江河的危险，多次遭盗贼的危险，多次遭同族的危险，多次遭外邦人的危险，多次遭城里的危险，多次遭旷野的危险，多次遭海中的危险，多次遭假弟兄的危险，多次不得睡，不得吃，不得喝，不得暖的保罗，那被囚的保罗，我写信给腓立门，我求你。这就是保罗在讲的。保罗，我今天不是按使徒的职分来写信给你，我不是按我是你的老师写信给你，我是告诉你，我是那个坐牢的保罗写信给你。保罗要腓立门知道，腓立门，我跟随耶稣，耶稣说跟随他的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背我的十字架到了罗马的监牢了。腓立门，到你了。阿尼西姆已经背着他的十字架从罗马到了哥罗西了，来到你的面前了。腓立门，现在就到你了。现在你的十字架就是饶恕这位弟兄，原谅他，饶恕他。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今天也许在我们当中，你的十字架是饶恕。我看过一位先生，他因为妻子得罪了他，他选择不饶恕他的妻子，在家里呢完全没有言语，他们有如两个陌生人住在一个屋檐下。我告诉你，这神不喜欢。记得那个比喻，神说父亲要以发怒待他， 神不喜欢。也许你今天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来到你面前说，爸爸先生，我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你的十字架就是原谅他。也许在我们当中有得罪人的，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室友，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甚至是你的孩子，你的责任就是背起这个十字架来到他的面前，来告诉他说，孩子啊，我得罪你，求你原谅爸爸，爸爸做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别无选择。弟兄姐妹们，保罗在开头话给我们三个理由，记得那三个理由，记得你所得罪的人，像讲道过后呢，向那得罪的人道歉，也许是这一周，也许是今晚，不过不要拖得太迟，因为耶稣说，他看待崇拜，对比他看待与人好，耶稣看待与人好，来得更加的重要。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你先不要想这件事情多么的难，很丢脸啊，要向某某人道歉，多么难堪，你不要想这件事情，我要你想三件事。我要你想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要你想那三个理由，我要你记得，我向我的弟兄道歉，我饶恕我的弟兄，因为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要你想，当我饶恕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饶恕他，因为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我们都是工人，我们都是同伴。我要你记得，我们都是跟随同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帮助我们借着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和好，借着丈夫妻子的和好，借着父母亲与孩子的和好，接着我们与我们的同事的和好，我们与我们的室友的和好，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福音，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有福音的美，让他们闻到福音的香，让他们听见福音的歌。主，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吸引他人来相信耶稣，来跟随耶稣，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基督教才有福音，唯有基督教才有 Evangel， 才有 Evangelion。 神，求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今晚上聚会完过后回到家中，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可以闻到我身上的香，可以看到我身上的美，可以听到我身上福音的歌。当我们明天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回到我们的车间的时候，是同样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同事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福音的美，让我们的同事可以从我们的身上闻到福音的香，听到福音的歌。主啊，请你使用我们，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里头看到光，看到这个大光，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讲的话，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吸引他们来归向你。主啊，请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来做这件很难做的事情。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